4.3级地震袭击三藩市湾区。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。川普行政令重击 H1B 签证，印度 IT 业受挑战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财经世界》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一个今朝凌晨嘅消息。美国地质调查局话，星期一嘅凌晨，三藩市湾区发生咗4.3级嘅地震，好多人被震醒，超过2200人患有震感。地震发生喺帕克利东南偏东嘅方向，时间系大概太平洋下令时间凌晨3点前。湾区捷运公司通知通勤人士，列车会减速行驶。全系列列车可能会有最多20分钟嘅延迟。市长丹奴尔话：急救人员而家仲喺度评估地震对呢个城市嘅影响。今日稍后会有最新嘅消息公布。暂时未有确定嘅消息话有冇人受伤或者系重大嘅损失。再嚟讲一个西方外交嘅一个历史性转变。英国、澳洲同埋加拿大喺星期日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。这个是加沙战争持续近两年来西方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转折。三国的领袖说，这个举动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诉求，同时为重启两国方案注入新的动力。英国首相斯纪贤提到，以色列没有停在加沙的战斗，亦没有停在约旦河西岸建定居点，所以英国决定采取行动。他们说这个是留住和平的希望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，承认巴勒斯坦国是承认他们正当权力的一步。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，这个决定是在目前的局势之下为建立和平未来做的选择。以色列总理诺塔尼亚胡强烈反对，说这个是对哈马斯袭击的奖励。他坚持说，约旦河西岸不会有巴勒斯坦国。他同时说，以色列会继续扩大定居点。这个举动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分水岭，已经有超过140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。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上跟进。目前还有美国、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。2023年10月7号由哈马斯率先发动的加沙战争，现在已经造成超过65000人去世，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。外界认为，英国、澳洲和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，象征意义大过实质的影响。承认主要是外交的姿态，未必即刻会有大使馆设立或者是援助的增加。英国工党领袖斯纪贤特别强调，这个不是哈马斯的奖励，还计划进一步制裁哈马斯领袖。同时，英国警告以色列不要因为巴勒斯坦建国而采取报复行动。在联合国大会的前夕，英国首相斯纪贤在22号宣布，英国联同加拿大、澳洲和葡萄牙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，这个是英国政策的重大转变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刻谴责，说这个是极端主义的奖励。库珀强调，承认巴勒斯坦是维护中东和平和安全的重要一步，英国有道义责任推动两国方案。他还说，英国会和国际社会合作找和平的框架。有消息说，法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个星期可能都会宣布承认巴勒斯坦。观众朋友，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被视为西方外交的历史性转折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第一，推动两国的方案，增加和平希望。第二，激发以色列和西方的矛盾，加剧冲突。第三，只是外交姿态，实质影响有限。欢迎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，多谢你的参与。人到了中老年，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，身体出些什么毛病，怎算好？代谢宝可以帮到你，天然草本配方，食得放心，该排的排，该调的调，人会变得轻松一点，气色都会靓起来。代谢信人就不容易有大病，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未来买份保险。代谢保养生很简单， 一杯暖水，每日两次。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。9月22号，华尔街盘前交易气氛谨慎乐观，投资者正在消化美联储最新的政策走向、地缘政治风险和川普政府在移民和贸易上的新动作。石油、黄金和比特币继续是避险和投资的焦点，而科技股就因为政策风险和业绩表现备受关注。石油方面， ATI 原油期货报每桶大约$62.98，布伦特原油就在$67.12附近，因为中东局势和供应紧缩预期，油价短线有支持，能源行业投资气氛保持偏强，黄金市场依然火热，现货金价在高位震荡，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仲有疑虑，加上美联储释放的政策信号，令到市场对通胀和美元走势特别敏感，黄金作为避险资产，短期需求仲好难降温。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最近未有突破的新高，但是仍然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，美元走弱和利率政策转向，令到市场普遍看好加密资产会有新一轮的上升行情。交易员觉得他在风险资产波动的时候可以作为替代的角色。个股方面， Intel 在盘前表现突出，深受投资者看好，成为科技行业的牛市代表。不过科技产业整体亦都面临挑战，因为川普政府收紧了 H1B 的签证规则，直谷的跨境人才结构可能受到冲击，尤其对印度和中国背景的 IT 专业人士影响明显。这个政策引起了企业成本上升和人才流动受阻的忧虑。整体来说，市场还在观望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指引，油价和黄金的坚挺反映还有不少的避险情绪，比特币就继续吸纳风险资金。如果这个星期企业财务和政策方面有新的强烈信号，交易时段的波动可能会更加放大。19号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，大幅调高 H1B 签证的申请费用，公司要交最高$100,000，在20号的午夜即刻生效。这个举动令到印度和中国签证持有人好害怕，不少人急匆匆地取消旅行计划赶回美国，以免被拒入境，机场甚至出现航班延误，因为有些印度乘客在接到紧急通知之后临时要落机。虽然白宫澄清了新的规定只适用于新的申请，不影响现有的签证或者是续签，但是直谷企业例如微软、亚马逊、 Google 和高盛等已经相继向员工发出了警告备忘录，建议外籍的员工在美东时间星期日21号凌晨之前回美国，还叫他们暂时不要离开美国。就算白宫讲明新的命令只适用于新的申请人，还有签证持有者，现有的签证持有人和续签的人士不受影响。在川普首任政府时期做过顾问的科宁说，新的行政命令在周末引起恐慌，因为不知道现有的 H1B 签证会怎样，但现在看来问题已经在周末解决。对于印度来说冲击更加大，印度当地的 AI 产业价值超过$2,830亿，其中57%的收入来自美国。长期以来，印度靠 H1B 签证输出了大量的 IT 工程师，去年印度 H1B 签证占了美国总批准数的71%，中国就是以11.7%排第二。相信现时的模式应该会彻底改变。专家估计受到 H1B 签证影响的大约85,000个初级至中级专业人士的空缺，是否补得上呢还要观察。那对印度来说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长远来看，或者美国企业会加快在印度设立全球能力中心 GCC， 将研发、财务甚至营运外判。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 GCC 在印度，预计到了2030年会突破2200家，市场规模接近$1,000亿，创造了280万个就业机会。 美国财政部和白宫官员透露，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一项涉及 TikTok 美国业务的交易，这项协议可能被美国政府找到几十亿美元的收入，这笔钱由参与交易的投资者支付，作为美方出面划船和促成协议的回报。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习近平在星期五已经批准交易的初步框架。根据安排， TikTok 美国业务会成立一个新的美国公司机构，由私募基金、银湖、甲骨文等新投资者持有大约 50% 的股权，现有投资者保留 30%，而字节跳动的持股会降到 20% 以下，以符合美国法律。参与谈判的人士透露，这笔协议费用还未有最终的定案，但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。川普在白宫说，考虑到交易的规模和美方投入的精力，政府收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。他形容这笔钱是 fee plus， 即是额外的费用。海外媒体指出，政府直接收费的安排比较少见，传统上只是由投资银行等顾问机构收手续费，比如通常低于交易额的 1%， 而 TikTok 美国业务估值可能有几百亿美元。目前谈判还在进行，双方要就细节达成一致，一旦协议完成，就会结束 TikTok 在美国多年来的命运不明朗局面。之前美国国会曾经通过法律要求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，理由是担心数据安全。花旗集团正在迈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一步，他们宣布由这个月开始，在自主研发的 AI 平台引入代理功能，试点范围预计覆盖5000个用户，为期4-6个星期。长期以来，企业希望 AI 可以好像人类员工那样将多项复杂的任务串连完成，但很多公司还是停留在探索的阶段。花旗首席技术官戴维·格里菲斯说，新功能的推出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。依靠更新，用户只需要一条指令， AI 就可以跨系统完成多环节的操作，例如调查研究客户、整合多方来源的数据、生成客户档案和翻译成外语。格里菲斯提到，过去这项任务要人工一步步操作，现在 AI 可以全流程自动完成。不过操作 AI 代理的成本都不少，格里菲斯坦言，复杂任务会推高消耗，价格随时可能上升。为了这样，花旗设了严格的成本上限，但他也觉得随着模型的使用，总体的成本会持续下跌， AI 在效率上的收益可能会慢慢显现。未来这项技术会不会改变劳动力结构还是未知数。格里菲斯说，这个是不是代表需要更少的人手，我不肯定，但肯定的是我们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，花旗的试点为银行业应用 AI 代理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渠道，成效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企业的自动化布局。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，阿桑尼亚州举行了 Charlie Kirk 的追悼会，马斯克和川普在会场坐在一起亲切交谈。我们来详细看看美国保守派运动主要人物 Charlie Kirk 的追悼会，星期日在格伦代尔举行。现场有川普总统、政府高层官员、科技巨头马斯克和超过10万名的支持者，场面很盛大。在追悼会上，川普总统和副总统曼斯全程出席，众议院的议长、犹他州参议员和总统中东事务特使等核心人物都有到场。 Charlie Kirk 是美国转捩点的创办人，被誉为推动保守派草根运动的关键人物。他不单止每日用短信和朋友分享圣经经文，在副总统人选和运动策略上都影响深远。很多官员说他是运动的烈士。引发关注的是马斯克的现身，他和川普在会场坐在一起亲切交谈，引起外界高度的关注。马斯克现在和保守派保持紧密的联系。其他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、 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和新闻评论员卡内森、波索比、约克逊等。这次的追悼会不单止是纪念 Charlie Kirk， 更加被视为保守派阵营团结的一次展示，显示川普和他的核心支持者正在进一步巩固政治版图。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。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欣彤，再见。